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家庭生活中实修去私心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小雨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4日。回顾自己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写下这篇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切磋交流，也希望能通过我的修炼经历、修炼中的反思与感悟，让与我有类似经历或正面临类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借鉴。一、学会实修，走出家庭矛盾。我与妻子结婚已经10年了，妻子未修炼，但对大法有一个正确认识，也支持我修炼。他性格直爽，为人大大咧咧，是个热心肠。他什么都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。一有不如他心意的事情，就会发脾气，而且发起脾气时，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。结婚初期的几年，他发脾气时的恶言恶语以及行为表情都能刺激到我，我会忍不住与他争吵，甚至干起来，真是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。有时当我心情低落不想说话时，他不像一般的妻子一样询问或者关心，反而以我的情绪低落影响到家里的气氛为由和我争吵。吵到最后，我问他，我们是因为什么而吵，他都不记得，真是为了吵而吵呀。回想那些年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有不同，也很少有共同语言。我常常觉得他性格像个男子，一点不温柔贤惠，而且情绪大起大落，说翻脸就翻脸。我曾多次有离婚的想法，常常想自己一切都很顺，唯独婚姻不顺。身边的亲朋好友看到，开始还劝我们，后来也都觉得他不合适我，支持我与他离婚。但每当这个时候或大吵过后，我还是会想起大法，想起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。可现实中真的是太难忍了，有时候气得我事后流泪。我一个七尺男儿被气到落泪，这在结婚以前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我很纠结，感觉自己把自己逼得没路了。在那段时期，我会经常听明慧网发表的专题体会，也会和身边的同修交流，慢慢的也会做到忍了。尽管还只是停留在含着气恨委屈而忍，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平时与妻子都挺好的，尽量保持和谐的家庭关系，但时不时的还是会有矛盾，会吵架，只是吵得没那么凶了，没那么频繁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直走到现在。去年有一段时期，我们又开始处于3天一小吵、1周一大吵的状态，也多次吵到要离婚的地步。但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样吵架何时是个头呀？要么就痛快的一拍两散，好聚好散离婚。但我能这样吗？我是大法弟子呀，妻子没有做出格的事，没有原则性的问题，还能正确认识大法，也支持我修炼。在我遭受迫害的时候，能够义无反顾地支持我。我只因他脾气不好，性格不合，做事方式我看不惯，就和他离婚吗？我此时不就是一个常人吗？既然我选择要坚定地修下去，这一关就真的被卡在这儿了吗？而且就算离婚了，我这不是逃避了这一关吗？本该我修去的心我没修下去，本该我消的业力我拒绝，这是修吗？这是有漏呀。任何心性上的漏都会成为我修炼上的障碍，而且早晚还会给我找补回来，没有捷径可走。10年过去了，在这个家庭磨难中，我迟迟生不出对妻子的慈悲之心，我必须突破，没有退路。我想我应更加主动地做出改变，哪怕一下子做不到对妻子生出慈悲心，不动心，不含气恨委屈而忍的境界，我也要去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去尝试着在矛盾中想妻子的不容易，想妻子的优点， 并向内找自己，真正的找自己的问题。以前虽然也有忍，但是背后却隐藏着私心，认为妻子是在给我提高的机会，所以我要忍。而这种忍必然长久不了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自己。这也是我这么多年迟迟过不了家庭关的主要原因。意识到问题之后，我主动找妻子沟通，向她承认自己的错，哪怕事情不是我的原因，我也会用修炼人的法理和标准去找自己的不足，真诚地向妻子道歉，同时也善意地提示妻子的不足之处，夫妻共同进步。尽管妻子未修炼，但人也要有人这层次的理，也是要遵守的。所以我会在矛盾过后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同妻子沟通，这样家庭就越来越和谐，妻子的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在这期间，师父也通过我身边的同修点化我，要神念不要人念。现在虽然家庭中还会有矛盾和摩擦，但已经很少。矛盾一露头，或者我发现自己语气稍有不对，我就会马上抓住，第一时间向内找，尽量做到不争不辩，心平气和，不被妻子的情绪带动。平时我也能够多为对方考虑了，家务活我也尽量多为妻子分担，多关心她，哪怕开始做得不够好，也在尝试着做，我相信自己一定会越做越好。二，冷漠背后藏人心。长期以来，我一直处于一种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状态，对妻子、对家人也不是很热情，甚至有时候有些冷漠。我自认为是看得淡，但若真是情修去了，不是应该随之体现出慈悲心吗？可我一点感觉不到自己的慈悲，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心胸狭窄了。我意识到是自己的心性出了问题，进一步深挖自己的内心，我发现这种对人对事的冷漠，其背后是对名利情的放不下，是我将生活中的不顺心、不如意、婚姻中的磨难、对人所谓幸福生活的向往、对事业发展等等所求而不得时的一种心灰意冷，是人心执着、欲望没实现后的一种自我保护和麻痹。一直以来，我自认为人心都放下了，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丝留恋和遗憾，放下的只是表面肤浅的那一点，怪不得生不出慈悲心，名利情没去，如何生出慈悲心？再看人家修得好的同修，整天乐呵呵的，三件事也做得有力，而自己整天绷着一张没有表情的冷漠的脸，还自诩为把名利情看淡了，看透一切了，其实自己差远了。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再去这颗心了。三，去私心的一点体会。在生活中，妻子有时会说我自私，只顾自己，开始我还不服气，辩解自己做任何事从来不打扰麻烦别人，对任何人无任何要求，在不影响麻烦任何人的情况下，我对自己好一些，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有什么错？何来自私之说？但作为修炼人，我知道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何况自己的妻子不止一次说我自私，那我就有必要找一找这个自私。当我真正严肃地向内找，并坚定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的时候，我再回头看自己之前的行为，得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结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想过好日子，可能就要损害别人的利益，可能就助长人的自私心理，可能就占有别人的利益，欺负别人，伤害别人。以前我一直没能理解好这些法理，不理解为何想过好日子就损害别人的利益了，就助长自私心理了，为何想过好日子与不损害、不欺负、不助长自私心不能够兼得，不能向往一下好日子吗？其实 作为一个常人，想过好日子无可厚非，但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，想过好日子这颗心一起，其实就已经在开始看重自己，维护自己了。这背后就是思。在现实中，头脑中带着这个念头，自己的行为表现就会不自觉地被思影响，慢慢的就会表现得自私，而自己却不自觉。就像我妻子说我自私，我不服气时的那些想法。当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，看重自己的感受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做到顾及他人的感受，从而就可能无意间伤害了别人，助长了自己的私心还不自知。例如家庭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和家务，基本上都是妻子在做，我很少帮她分担。即使不忙的时候，我也是在做着自己的一些事情，认为自己的事情更重要。又比如我平时说话比较直接，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抒发心中意，却忽视了对方是否能够接受，是否会伤害到对方。再有时会用自己的习惯或理念要求别人，认为自己的方法好，自己的习惯好，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和习惯就会不舒服等等。这些其实都是维护自己、注重自己的表现，都是思，都没有做到体谅他人、为他人着想。而思和为他是对立的，是不可能并存的。师父让我们修的是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四，在迫害中坚定正念。大概在2020年，我因为注意安全遭中共协党迫害，被警察追踪到住处，当晚就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。虽然修炼大法这么多年，当自己真的面临这种迫害时，心中还是不免有所顾虑，但我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态。从到派出所那一刻起，一直到当天被送看守所，我一直在发着正念。那段期间我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刚好又赶上这个迫害，我担心自己做不好，所以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请求师父加持我，加持我要坚定智慧和勇敢，不能给大法和师父抹黑，不能被邪恶压倒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警察为了从我这里套出同修的信息，曾多次反复对我进行非法提审，每一次如同上战场一样。每次出发前，我都请求师父加持自己，加持我能顶住压力，绝不能出卖同修，绝不能透露一点他们想获得的信息。在此期间，我慎重地重新梳理了一次自己修炼的历程，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被非法提审将面临更大的考验。我回顾了自己的修炼，从1995年得法，那时在上小学，也算最早的那批大法小弟子了。因为从小就对修炼和神佛感兴趣，当我一看到转法轮时，我就知道这是我想要的，我知道这本书能让我修成圆满。从走进修炼的那一刻起，师父书中说到的净化身体的状态，净化后身轻如燕的感觉，法轮在手心的旋转，梦中师父用宏大带有立体的声音念进攻口诀，督促我早起练功。在我不精进时，师父曾三次点化我，看到末世淘汰人的景象，身边同修得绝症练功痊愈的事例，身边同修定中看到师父的点化等等神迹，都在激励和坚定着我的信心。同时大法的法理、大法的内涵，从做好人做起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心性，做更好的人。师父要求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处处要为他人着想等等法理。这么好的法，这么慈悲的师父，我一定要跟师父修到最后。当我确定了这一念的时候，隔天我就迎来了考验。在那次非法提审中，警察以我的事业前程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婚姻威胁我，他们以我不说出信息就将我当主要责任人重判，恐吓我。因为我已经坚定了要跟师父一修到底的决心，所以那一刻我的心不再有彷徨和犹豫，我心中就坚定一念， 我可以放下人间的一切，但他们想得到任何同修项目的信息绝无可能。最后他们招数使尽，发现仍然无法从我这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后来就不再提醒我了。这次迫害一共非法关押了我35天，最后一天我被释放。整个被非法关押期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上的迫害，同屋的犯人都很尊重我，我也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我出来后，家人告诉我，我被绑架后，同修们第一时间就和我家人取得了联系。原本同修和我家人是没有联系方式的，但是就是那么的神奇，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家人有惊无险地与同修就见上了面。同修们也为我联系了维权律师，要做无罪辩护。最后所有人都没想到，这么被邪恶重点关注的案件，我能在35天后出来。虽然我不认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，但这35天的经历却让我认真地对自己的修炼进行了全面梳理，对修炼从感性上升到理性，也更加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，坚定了修炼的信心。这次迫害虽然我走过来了，但只能说在这次考验中，我还配当一名大法弟子，我没给大法抹黑，没给师父丢脸，仅此而已。我还有很多人心要修去，很多执着还要去除，那是不能有任何取巧的，那是要扎扎实实的在磨难和过关中一步步走好，向内找真修实修。感恩师尊对弟子修炼路上的一路看护，感谢身边同修对我的帮助与提醒，我会继续做好3件事，助师正法，期盼与师父在大陆相见的那一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执着，顺利从派出所走脱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日。10多年前一个冬季的早上，我的孩子开门去上学，邪恶的一幕突然发生了。就在孩子打开防盗门的同时，一群4级多时的国保警察夺门而入。我大声斥责他们的非法行为，但被几个大汉反扭着胳膊蒙上头脸，不由分说地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我逐渐地稳下心来，开始查找自己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是我的什么人心给邪恶提供了迫害的借口？怕心、安逸心、抱怨心、色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等等，在我的脑海里摆了一排，但似乎还是没有找准。当我找到干事心时，一股热流从头顶贯通全身。我心里想，不管我有什么人心，我都会在大法中归正，不承认邪恶的任何安排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既然来到这里，就放下心来给这些有缘的警察讲真相吧，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不能让他们在无知中害自己。我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我为什么会走入大法修炼，修炼后我在工作中任劳任怨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这是我修炼大法提升道德后的所为。我讲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，世界各国对大法的尊崇等等， 警察们都听着。我当时被强迫坐在铁椅子上，我认为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，我必须下来，就智慧地说自己身体出现异常，让他们从铁椅子上放下了我。我坐到了值班室的床上，但有个警察却说我很狡猾。我心里一惊，我觉得自己做常人时就比较忠厚，根本与狡猾一词无缘。我认真查找自己，原来我所认为的智慧的，实际内心还是掺杂着为自己的脸面过不去，希望自己能尽早被释放而做的。这不是违背了真善忍的真吗？慈悲的师父利用警察的嘴点出了我的人心，提醒弟子任何情况下都得修自己。我慢慢稳下心，在查找自己的同时，清除这些隐藏的人心执着。警察们不再随便说些风凉话，我观察他们的表情，可以看出他们明白的一面在复苏。有的警察对我表示同情，几次打电话请示上级，反映我身体不适的情形，并安慰我会很快回家的。傍晚时分，在公安局上司的指挥下，我被架到警车上，似乎要被转移。在车上，一个警察说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今天他在派出所讲得挺好的呀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继续讲真相。我就守住这一念，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儿。我被转移到一处秘密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宾馆内，我暗暗观察了这家宾馆的所在位置，并记住了街道的名字。我被带入这家宾馆一楼的一间客房，听我讲过真相的警察让我坐在床上，但新来的国宝警察硬是把我拖拽在地面上。带我来的警察忙向他们解释说我很爱干净，他们各自的表现也是在摆放自己不同的未来。晚上带我来的几个警察走了，换了另一波四名警察看管，其中有上午在派出所看管我的两名警察。大约晚上八点左右，国宝大队长带着好几个小头目来了，他们对我轮番上阵，有威胁有哄骗，无非是想从我嘴里套出更多法轮功学员的信息。我心中清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、要求和指使，不能牵扯任何同修。我把心定在不配合上，任凭他们在我耳边狂轰滥炸，我只是发正念。我背师父的法，红银二怕啥？我反复背，还反复念发正念口诀。邪恶最后无空子可钻，国宝大队长恶狠狠地踢了我一下，撂下一句，不能让他太舒服了，扬长而去。四个警察听从国宝大队长的安排，不让我睡觉。我要求练功，他们允许我可以练。我先发正念，几个警察瞅着我的手由立掌变成莲花手印，询问我动作的名称。我打莲花手印时，警察们不约而同地发出小声惊叹，太漂亮了。警察小声喊，快看他的脸色多好看，这么快就变得红光满面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快拿相机拍下来。我发了四十多分钟的正念，他们始终都是小声说话，他们误认为我这就是练功，我也没给他们解释。我又练了全部的动功，然后说，我好了，不头晕了。他们看起来也挺高兴。期间，一男一女两个国宝警察看管我，两人见我好了，都不由自主地称赞，法轮功确实厉害。我跟他们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。我讲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但要练功，更重要的是修心性，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去做， 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。道德升华了，才会身体健康。光练动作不提高心性，不是真修者。我又给他们讲了许多迫害真相，善心劝他们二人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这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负责，千万别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。我还给两人劝三退，他们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男警察提了一个要求，希望我给他们唱一首大法弟子演唱的歌。我很惊异，原来警察也知道神韵歌唱家。遗憾的是我五音不全，没能如愿满足他的要求。我顺势给两人讲了神韵的伟大，神韵在全球备受欢迎的形式，以及神韵救人的使命，建议他们有机会可以去国外或者台湾观看现场演出。第二天，国宝大队的一个小头目来了，他伪善地套近乎，跟我分析所谓的利弊得失，似乎是为了我好，为了我的家庭，他才苦口婆心地劝导我，说他们也是没有办法，是上级领导说了算，如果我再不妥协的话，他们就要送我去监狱了。他还冷不防地问了我一句，你说发正念管用吗？我一愣，随即坚定地回答，管用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，也可能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多发正念。我跟他明确表态，谢谢你的关心，你可以回去跟你的领导反映，就说我说了，兼修大法到底了。听完我掷地有声的话，他竟然立刻乐呵呵地走了。我当时有点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会笑着离开。忽然，我发现我的脚下有水，而且在流动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房间的净水机漏水了。警察喊来服务员，将净水机换了一台。我心里一惊，难道是师父点化我有漏吗？我漏在哪儿呢？我开始向内查找，很快找到了。我有想依靠常人的心，等着他们放我，这个漏不是太明显了吗？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我所在房间的位置，窗户的高低，我准备瞅准时机脱身了。当我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师父就为弟子安排好了。晚上，因为看管我的一名男警察喝醉了酒，被他们的领导给支走了，只剩三名警察看着我。他们本来是这么安排的：上半夜，两名警察在客房床上睡觉，另外两名看着我；下半夜互相换班。可是因为少了一个人，下半夜就只有一名女警察看管我了。因为我两天一夜没合眼了，所以戴着手铐的我感到困意时时袭来，我不由自主地坐着睡着了。那个女警察时不时地过来摇醒我，威胁我说，是不是坐沙发太舒服了？如果再睡觉的话，就得坐椅子了。同时搬来一把椅子放在我面前。我当时想，这把椅子今天可能要派上用场了，是不是师父借他的嘴提醒我，今天晚上不能睡过去了，不要错过走脱的机会，也许今晚是最好的机会了，明天我可能就会被送去老教所了。他拽了一下我的头发，命令我看电视。我想，看看吧，这样能清醒点。可巧的是，电视上播放的是动画片《西游记》，我看到的剧情是孙悟空为师父师弟们化缘去了，唐僧和猪八戒沙和尚被妖怪骗到了山洞里，他们几个被妖精们绑到大蒸笼里，一人一层蒸格，正准备烧火蒸肉呢。这时悟空回来了，施展神通，向烧火的两个妖精吹了一口气， 小妖精们立刻倒地睡着了。悟空又向看门的妖精吹了一口气，看门的妖精也是立刻倒地睡着了。孙悟空迅速打开笼屉，将唐僧和两位师弟救出，从窗户上带着他们离开了魔窟。我立刻明白了慈悲师父的安排，师父在手把手教我怎么走。我立刻发正念，让女警察睡觉。发了好长时间，但却没见效。我发现她可精神了，翘着二郎腿，嗑着瓜子，看着电视，一点儿也没有瞌睡的意思。我心里着急，虽然在发正念，但却静不下来，老想睁开眼看看她是不是打盹儿了。我不安地想，师父啊，他怎么还不睡呢？这一念一闪，我就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我怎么能这样问师父呢？这不是对师父的大不敬吗？我应该问问自己，他为什么不睡觉？我就这么刚刚向内找，就见证了神奇的一幕。女警察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快速冲向客房内的厕所，咔嚓一声从里面锁上了门，看样子是内急。我来不及看床上的警察，快速穿上外衣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顺利地脱下了一只手上的手铐，这样我就能搬着那个女警察送到跟前的木头椅子，把她放到窗台下。我踩着她爬到窗户上，轻轻跳下，戴着手铐的那只手提着另一只手铐揣在上衣口袋里，大大方方地让保安打开电子大门。当我顺利地来到一位正在晨练的老同修家时，看见他家柜子上摆着一张我从未见过的师父的照片，师父非常慈悲地冲我笑着。我和老同修在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